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但是身在美国的我们对这里的法律又了解多少呢？想查法律条文哪那么容易啊，就算查出来了，那些英文的专有名词啊，可够咱们练英文的了。那想找律师，律师费可不便宜，而且呢还不知道哪个律师是值得我来信任的。所以呢，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呢，就是把律师楼搬到了空中。每一次节目中，我们会请来在湾区杰出的律师为我们讲解某一方面的法律知识。同时呢，节目中热线电话会全程打开，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律师在空中就可以直接为您解答。好，那每次节目的一开始呢，子涵都会先带给您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消息。那今天我们用这个时间来关注一条比较大的消息，就是陆凯的投资欺诈案的最新的进展。那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出来了，是说8月6号，36名陆凯欺诈案的投资人向洛杉矶县的高等法院提出了一个集体诉讼，把涉嫌操作6800万美元庞氏骗局的加州陆凯能源集团告上了法庭。那这36名原告委托的律师呢，是在南加州的一位华人律师，叫刘龙珠。刘龙珠说，集体诉讼状告陆凯总裁杨冰清等人证券欺诈、毁约等10几条罪名，除了要求赔偿6800万美元的实际损失以外呢，还要求10倍于这个数额的惩罚性的赔偿。刘龙珠说，集体诉讼的性质表示，这个诉状呢将代表所有的陆凯投资人，包括在中国国内的那些投资人。那加入诉讼的好处就在于，一旦是胜诉获得赔偿以后呢，这些人不会被漏掉，那投资人将按照投资金额的比例来获得赔偿。而与这个家住在哪里啊，您是否有美国的绿卡和公民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那根据美国证交会的诉状，陆凯的投资人大概一共是有600多位，主要是分布在美国、中国还有日本。那在昨天周一的时候呢，子涵连线采访了刘龙珠律师。刘律师现在是在洛杉矶哈，那询问了他有关集体诉讼和赔偿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我首先问刘律师的是，他们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呢？
事情是这样，因为这个第一呢，这个官司的受害人比较多，差不多是500到600个左右啊，这是第一，就是受害人很多。第二呢，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当然主要还是中国还有美国。那么在美国呢，除了北加州之外呢，还有我们南加州，还有外州，譬如说北卡州 North Carolina。所以呢，然后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呢被受骗的这个方式呢都很类似，然后这个被告人呢当然不是一个人，是以杨冰清为首的好几个个人，还有他名下的一些公司，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做事或者说诈骗的手法呢都很接近。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们觉得集体诉讼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我们只要有一个集体诉讼的代表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把这个500、600个人全部来作为我们的客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集体诉讼代表的话呢，从法律上认定呢，我们不是代表一个人，而是代表全部的投资受害人。所以换句话说，即使有些投资受害人跟我们没有联络上，那么呢理论上来说我们还可以帮他争取到他的这个赔偿。所以呢就换句话说这个投资诉讼呢，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集体诉讼？因为集体诉讼呢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诉讼的方式。那么即使我们在没有跟所有投资人签约的情况下，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所有投资人的利益。那么第二个问题，有人就会问说，哎，那既然的话，那你那个已经有诉讼代表了，我们也已经在联邦法庭正式诉讼陆凯能源还有其他一些个人，那么为什么还要跟你们签约呢？因为这个问题在于呢，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最后拿到赔偿的时候呢，法庭会指派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做这样的一个分配的动作。 那因为人数众多，如果你先签约的话呢，至少可以卡位，占个位置你就不会被漏掉。所以换句话说，虽然法律的理解呢，就法律的定义呢，就是说你不需要跟我们签约，但是呢，如果确保在有赔偿之后把你那份拿回来，所以跟我们签约还是有它很积极的实际的意义。
嗯，您这个签约是指所有的受害人和您刘律师这边来直接签约，是这样吗？
是的。
嗯，那怎么样能够联系到您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有电话或者电子邮件都可以。那如果要电话号码的话呢，这边是626-927-9009。我再重复一下，是626-927-9009。
我也帮助重复一下哈，是626-927-9009，这个是刘律师的电话。
是我们律师楼的电话。然后呢，电子邮件呢，就是 office@theliulawfirm.com。电子邮件是 office@theliulawfirm.com， 是 theliulawfirm.com。
嗯，好，那我也来重复一下，这个电子邮件是 office@theliulawfirm.com， office@theliulawfirm.com。那子涵也会把这个电子邮件和电话放到我们节目的网页上。那听众朋友，那如果您是受害人的话，想加入这个集体诉讼的话，节目过后可以登上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 进到我们的空中律师楼节目的网页中，还可以查到相关的信息。那我想对于这个集体诉讼啊，我看你们要求的赔偿金额首先是6800万美元实际损失，另外还有十倍于这个数目的一个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还是蛮大的。但是目前呢，我从一些报道上看到，只有这个杨冰清的房子好像还在，从他的这个 Fremont 豪宅250万上涨到350万，但是好像其他方面他已经是亏损的，已经是负担不起这个钱了。那您觉得这个集体诉讼之后这个钱能要回来吗？
嗯，我觉得说杨冰清呢有几点，第一呢，除了他这个飞马的房子之外，他其实名下呢还有其他的房产，可能相对呢就跟飞马的比相对来说没那么值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求呢，就联邦证监会呢，我也跟他们紧密的合作，他们现在做了个动作呢，希望法庭呢可以指派一个第三方的监管机构，然后呢来正式接管陆凯能源旗下所有的公司的营运以及他的资产。那么如果法官同意这个联邦证监会的请求，那么我觉得把这个钱是不是全部要回来，说句实在话我不能说，但是呢我可以，如果这个动作可以成功，那么联邦法院指派第三方监管机构监管陆凯能源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个钱呢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要回来的。
嗯，您还是比较乐观的是吗？
对，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啊说万一说这个钱要不出来，陆凯他吐不出这个钱，那律师费就是大家怎么来出呢？
嗯，我们这个集体诉讼的律师费呢都是最后要到钱之后呢从里面拿一个比例，就是分成的方式。所以如果假设说哎这个最后的结果呢非常的不理想，也没有钱，那么呢从客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们是不需要付我们律师费用。
嗯，那您为什么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呢？
因为我觉得几个方面，我觉得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总是要有人来做，因为呢这种风险其实是也是不算小的一个风险，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没人来做这个事情，等于说这么多人的血汗钱就被他拿去了，这个事情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对这些投资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风险呢虽然存在并且不小，但是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这样的一个风险。
嗯，好，那现在是你们这边已经是把这个诉状递交到了高等法院了哈，那预计下一步最快大概什么时候会收到什么样的回应呢？
那下一步的动作呢如果9月2号呢法官批准联邦证监会的要求第三方监管公司来接管陆凯能源的决定的话呢， 那么呢，下面我们就会跟这个第三方的监管公司会一个很积极的正面的沟通，看下面说是怎么样来处理，比如说怎么样来分配这个钱的问题。
嗯，那您预计这个速度会有多快呢？
9月2号的话呢，法官那边应该就很快了，那应该还有3个礼拜，这个事情呢就会有个进展。
好的，好，那最后再问一下，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子，您觉得作为投资人最需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我觉得主要一个问题，投资人呢一般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至少我的客人呢签约的36个人不少呢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应该是工程师啊医生啊这一类的，那为什么还是被骗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个原因，就是说他这个骗术高明，主要是哪几点我觉得投资人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说你如果呢不要觉得说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我错过就可惜了。
嗯，
那如果英文里面一句话嘛，就是 if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right, it probably is,说如果太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假的。也第二点呢，尤其是因为他当时提出的投资的年回报率是20%到30%，并且提到说3年到5年之内可以返本，这些呢就是都是不现实的这个高回报。因为为什么呢？正常的回报呢投资都是4%到7%左右，10%就算不错，对不对？
嗯，对。
这么好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那其实为什么会轮到你呢？那这些银行大的银行啊，譬如说美国银行啊富国银行啊，他可能会真的会把钱给他嘛，为什么还轮到你？不是这样吗？他的银行的钱肯定比你钱多嘛。所以我觉得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如果看到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回报特别高，然后什么也不用做，然后呢我觉得要警惕，一般来说是陷阱，而不是说这个刚好天上掉个馅饼就被你捡到。
嗯，
点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呢华人投资呢一般呢都是看一些，我觉得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看浮面的东西，比如说他跟这个总统啊，他不是办了一个什么能源峰会嘛，
嗯，
请了好几个美国的前总统，请了3个前总统，然后呢一般人呢就会觉得说他既然呢能够跟总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说明呢他一定是非常有背景的，或者这个事情是美国政府支持的，跟着他走一定不会吃亏的，所以他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错觉。我觉得呢，所以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美国的文化的这些之前的前总统啊，他其实跟歌星走穴是一样的，你只要付钱他就会来的，跟他对这个能源这个生意是不是好，跟他这个不代表这个是第一美国政府支持，第二他个人会支持这个生意，只不过你付钱他就来，这样而已。所以呢投资的话不能看那些表面的东西，要请自己专业的，比如投资顾问或者自己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去调查这些资料，看到比如油井在哪里啊，去年的财务报表是多少啊，交税交了多少，必须看这些比较实际的东西，而不是这些浮华的什么峰会啊、干吃饭啊、理事剪彩这一类的。我觉得这个第二点很重要，就是说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投资的态度，有自己的财务分析师，有自己的律师，看财务报表，不要看这些东西，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要注意的。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华人投资啊，有个蜂窝性的习惯，就是说你做什么，每个人都跟着去做。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我感觉是个潮流，我不做就被拉下了。我觉得尤其遇到这种人家都去做的时候呢，你不要被这种影响，不要被这种蜂窝效应影响，你要冷静的考虑，你要分析人家做的原因是什么。他这个原因，有人说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啊，你看这个宣传的很好，我也去试啊。一般人的心态呢，觉得说既然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呢，就肯定不会吃亏，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就像之前那个 Madoff 在纽约那个更大的一个庞氏骗局，然后他那个也是数额非常巨大，有好几百个亿，也是因为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啊，很多那些非常富有的这种权贵阶层也是被他骗了很多钱。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是这个蜂窝效应，觉得说人家这么聪明都去投资，那我这个算什么，人家看不上我这点钱的，他会这样想。我觉得这个蜂窝效应要注意，要警惕，不能说人家做我也做，是这样。
好，刚才是我们连线采访刘龙珠律师哈，刘律师现在是在南加州，那他现在是代表这个陆凯案的所有的投资人呢，发出了一个集体的诉讼。那现在加入这个集体诉讼的呢，是有36位投资人。那如果您也是陆凯案的投资人，想加入这个集体诉讼，想联系刘律师的话呢，我们还会把刘律师的联系方式放到我们空中律师楼节目的这个网页上，你可以登到 bayvoice.net， 然后选择空中律师楼本期节目就可以看到刘律师的联系方式。那您对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您在怀疑自己手里其他的投资项目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也都欢迎您写信给我们，可以写信到 editor@bayvoice.net。 那这两天呢，其实是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联系子涵了，告诉我这个陆凯案子有最新的进展，他们开始集体诉讼了。那我也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已经注意到这个消息了，而且我也是刚刚采访了这个刘律师，那也请听众朋友到时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是非常开心。那子涵在这里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那同时也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了解到什么法律方面最新的消息想和我们分享，如果您觉得呢有什么内容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关注和了解的，都欢迎您来联系我们，写信到 editor@bayvoice.net。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和您有更多的互动，我们大家一起呢来办好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媒体，让它能够更好的来为您服务。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和嘉宾。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那不知道今天早上您有没有听子涵和小雨带给您的晨间新闻呢？那在今天的新闻中啊，我们报了这么一条消息，那人民币呢在今天周二11号是创下了史上最大的单日的贬值幅度，贬值了 1.9%。 那大陆的央行呢，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是闪电宣布，未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位呢将会以前一天的收盘价为基准，这就导致人民币创下了一个史上的最大的贬值幅度。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是来到了 6.2298 对一美元。那另外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认同中国的经济呢现在是在走软，房市呢出现泡沫化，那股市最近也是明显的上下震荡，那这都标志着人民币财产的不安全。那很多在中国有钱的人啊，他们都在考虑把自己手里的人民币转化为美元，把人民币资产转为美元资产，那他们自己本人呢也想移民到美国来。那投资移民 EB5 很多人都在考虑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呢？今年5月开始啊，投资移民对中国人呢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排期。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中国人对投资移民的需求真的是非常的大。那在上一个财年呢，投资移民 80% 多的名额都是被中国人用走的。那今年预计呢这个比例还会上升，有可能呢每年10000个投资移民的名额会被咱们中国人挤爆。那投资移民的政策最近出现了哪些变化呢？对于想申请的人会带来哪些影响？又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呢，您就可以给您在中国的老同学、老同事、以前的老板呀、昔日的好朋友呀，支个招，给他们也做一个介绍。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会全程打开，您自己或者是您想帮助家人或朋友问任何有关投资移民或者是技术移民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滕家瑞律师。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滕律师。滕律师是擅长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曾经成功的指导外国投资人呢经过复杂的美国移民法规的程序，并且在过程中保护申请人的投资权益还有移民权益。滕律师是台湾辅仁大学毕业，之后在咱们旧金山大学获得了法学的博士。滕律师是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成员，会说 还会写流利的英文哈。滕律师你好。
你好。
嗯，那滕律师他来自是华美移民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呢是创立于2001年，现在一共是有6位律师40位员工。那在过去十几年中呢，也是成功处理了上万件的移民的案件。那这个律师楼呢，对这个 EB5 直接投资，还有区域中心投资，以及在这个临时绿卡和正式绿卡的申请上呢，是保有100%的成功率。好，那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滕律师，我们看到在6月份的时候，在两位的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位议员共同提出了一个改革的草案，关于投资移民的草案。那很快呢，我们知道到9月30号啊，每3年1次的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讨论啊，又要开始了。那现在眼看也就要到这个日子了，那这个草案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讨论会上大家进行讨论，而且据说很有可能通过，是不是？
对的，这个法案是在6月份的时候，由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两党的议员共同推出来的一个法案。那推出法案就是因为现在在这个 EB5 的法案在9月30号，今年的9月30号会到期。那到期之后呢，我们一般的业界的认为不太有可能这个法案会终止，就是 EB5 这个投资移民的选择会一直持续着。那只是在奥巴马总统在9月30号他去更新这个法案的时候，会不会对于现在 EB5 的法案去做一些调整呢？那这个是这个6月份这个共两党党员推出来的一个共同去 propose 的一个档案，一个法案的它的一个目的。那这个法案里面当然包含了很多于对于现在EB5 法案的一些调整，其中当然包括了对于区域中心要更严格的去审查区域中心的资质，以及区域中心它每年的这些财务的进度。那除了区域中心以外，对于投资人的资金来源也对于相关的规则做了一些调整。那其中一个我认为对于个别的投资人来讲可能最直接的影响是在于它的门槛调整的部分。
嗯，
那大家可能很清楚，现在的门槛来讲，以指定的区域当中是50万，那在非指定的区域是100万，那在这个推出来的这个法案当中里面是分别调到了80万跟120万。
嗯，
那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认为这个法案很可能会通过，它法案在通过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整个法案会一并的通过，它里面会逐条的去审。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可以很笃定的说，这个涨价是一定，这条是一定会一并通过。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 EB5 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它的50万的门槛是从91年到现在20-30年没有涨过。如果你去考虑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其实我们在2-3年前就一直很预估说一定会涨价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那刚刚好在几个月前6月份的时候推出来这个法案，有很明确的数字了，50万涨到80万，100涨到120，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很笃定，在9月30号法案延期的时候，这个部分是一定会通过的。
嗯，那是不是一旦通过，从10月1号起，这个涨价就要生效了呢？
一般来讲是的，因为现在这个法案它什么时候生效，它的原文是叫 upon enactment， 就是10月1号生效的时候会一并的生效。但是确切的时间，我想没有人能够很100%的说，哎，什么时候会开始生效。但一般来讲，我们的预估是10月1号开始，一通过立刻生效。
嗯，那如果现在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家人和朋友再考虑走投资移民的话，是不是在9月30号之前啊，还有1个半月，应该是抓紧这个时间，在它涨价之前递上去会比较好一些，为自己节省一些，是不是？
对，如果要赶在涨价之前，如果想要不被影响的话，最好最风险最低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9月30号之前必须把这个案子给递上去。那递上去意味着你的资金50万的资金必须要到位到美国。
嗯，
那由于中国还有一些外汇管制的原因，所以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如果是国内的客户，他从开始准备到把资金可以到美国到位，大概最少也要1个月左右。
嗯，
所以如果要去赶他涨价以前做，其实时间会非常的赶，
非常的赶。所以如果您就现在听众朋友，如果您在中国大陆的家人或者朋友、同学啊、老板啊，他有这方面的需求呢，赶紧提醒他，还有1个半月的时间。
嗯，
现在一定是要开始动手，开始把钱转出来了，因为这并不是一件一下子就能转过来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政策问题啊。
嗯，
里面的法律啊、税务问题啊等等哈。
对，没错。
嗯，那这个涨价除了比较直观的50万、80万、100万涨了120万，还会带来其他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因为 移民局在做 EB5 很重要的一点，尤其就是他要证明他资金的来源的合法性。所以在证明50万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来讲都已经是蛮头痛的一件事情了，并不是代表说你的资金是不合法的，而是我如何用 document 的方式来证明说我的资金是合法的来源。那尤其是移民局对于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它的资金的来源的合法性审查的是越来越严格。那可能我们比拿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可能比较清楚的解释。那可能很多人说，我的50万是合法的，我自己在中国，我做个体经营户，经营我二三十年的生意了，我存了这50万，这哪有什么不合法的？这很好证明。但是说起来是很好证明，但如何用 document 用文件的方式？第一个，你个体户是没有税的。那我如何证明说你的个体户是合法的？那如果说有很多人说，那我是卖房子啊，中国这国内这两年房价上涨的非常大，我10年前买了一套房，我2年前卖了，那卖了增值的部分，那我必须要核实你不止你卖房的那个款，我还要核实你当时买房子的钱，你10年前15年，对，所以那个流程是很复杂的。通常我们经验来讲，即使是在富有的高管人员这些客户，他即使名下的财产可能50万美金，只是他名下财产的1/10、20分之1，要用纸本证明出来50万都很困难了。如果要证明80万，我能够想象那个工作量以及做起来的复杂程度一定会更为复杂。
那能不能再稍微具体点？比如说他是用卖房的钱来做投资移民，那他10年前买房的时候，那些钱他当时并没有留下一些 document 证明他合法性，那现在该怎么样去补救呢？
那10年前买的那套房，我会需要的最基础的资料，当初的买房合同，然后当初付款付完的那个收据，那如果当时还牵涉到贷款，我还要跟银行的贷款合同，然后最后贷款付清的证据，那些金额付贷款、付头期款怎么来的呢？你当初是上工资的吗？那我会需要开个证明，你回到原来的公司去请公司盖个公章，证明说你在当时在他公司的职务以及每年的薪资累计到你买房的那一年，必须要足够你付的头期款。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证明的方式。如果你不是你当初买房的钱如果不是工资的来源而是其他的来源的话，那我们要去想其他的方法去找一些文件出来。
那你刚才还提到就自己做买卖这一种，那他想证明自己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该怎么去做呢？
那 OK， 譬如说我自己是公司，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独股，那我是就是公司我累计出来给我的分红有这么多，那我除了需要证明你公司前五年的税单、公司前五年的负债利表，证明你公司的营运情况是 OK 的以外，我还需要证明你当时成立这家公司我注册资本额的来源。
好的，那谢谢滕律师。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相关的关于这个投资移民或者是技术移民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滕律师在空中就可以直接为您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中也听到了现在是1/3的中国千万富豪都要想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美国来，那他们本人呢也想移民到美国来，那投资移民呢就是很多人选择要走的一条路。那在9月30号的时候呢，美国国会会讨论这个投资移民法案，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变化。那9月30号马上就要到了，那今天我们就来向您更新一下关于投资移民 EB5 它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滕家瑞律师，滕律师是擅长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他是台湾辅仁大学毕业，之后在旧金山大学获得了法学的博士，现在是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成员。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相关的移民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热 线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可以为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问一些他们可能会相关对他们有用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谈到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那两党的这个联合提出了一个 EB5 的改革法案。那在刚才前一节我们谈到了它关于这个投资金额门槛的提高以及验证这个资金来源合法性方面的一些可能的改革措施。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法案还提到对这个投资移民区域中心的一些规则上会有一些更严格的要求。那滕律师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域中心这个概念，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还不是特别清楚。
区域中心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私人的，它是一个 entity， 它可以，它必须要先跟移民局申请一个叫924的表格，它拿到了指定区域中心的这个 status， 它的这个认证由移民局承认它是一个EB5 的区域中心以后，它这个区域中心可以再去跟不同的开发商去合作，成立他们我们所谓的 EB5 的项目。所以项目跟区域中心其实它的概念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是由一个区域中心它做一个项目，由这个项目去跟 EB5 投资人来合作来募款。
安心好，那这次9月30号讨论的这一项改革法案中，关于区域中心方面有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呢？
关于区域中心来讲，它的整个的政策以这个6月份提出来的这个改革法案来讲，是缩的非常的紧。以现在来讲，因为区域中心它可以创造出，就是 EB5 其中一个规定就是50万投资进去，我必须要创造出10个全职的就业机会给美国当地的员工，就是绿卡持有人或者是公民。那以现在来讲，这10个工作就业机会可以是直接的就业机会，也可以是间接的就业机会，并且这个就业机会可以是在指定区域或者是在非指定区域里面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position。 那所以这个相关来讲的这些创造就业机会啊，或者是什么叫做指定区域相关的法条来讲，在这个改革的法案来是相对来讲缩得非常的紧。
好，那我们先来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三后岁的胡女士，胡女士您好。
哎，你好。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
我有问题呢，我是兄弟姐妹申请大陆的那个兄弟姐妹的。那我现在有点问题问问你哈。
OK。
我是2002年帮他们申请的，那到现在呢就差不多排期差不多到了。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想说，以前十几年前的小我弟弟他们家里的这小孩子才小十几岁，那他们现在20几岁了，那有没有这个说超龄啊，太大了不行啊，有没有这个问题？
您说的应该这个是家庭移民吧，跟。你是以亲戚的身份帮他申请的是吧？
兄弟姐妹申请的。
好，胡女士呢，不好意思，我们的节目时间走的是太快了，已经用完了。那待会儿您可以hold一下电话，我请滕律师呢在节目之后线下马上再回答您哈。但是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呢，可以直接去联系滕律师，您可以记一下他的电话是408-432-9200。408-432-9200。那我们的节目呢，一部分也是由咱们希望之声听众捐车项目来赞助播出的。那正是因为您的支持呢，这个节目才能够长久的为湾区所有的听众朋友服务。那如果您有要淘汰的老车，修起来麻烦，卖起来又费事，那不妨考虑把它捐给我们，我们会为您的老车找一个好的归宿，并且把得来的资金呢支持希望之声和空中律师楼节目继续为大家服务。那捐车还有免税退款，手续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您可以记一下啊，408-596-3666 408-596-3666。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也感谢今天滕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